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基督不是过去的记忆，他活着且与我们同行。教宗为希腊火灾受害者祈祷。教宗在三中经后表示，我将作为兄弟前往蒙古国。蒙古残障人士协会期盼教宗方济各来访。阿涅罗舒基安息主怀，教宗暨唁电表示感激。教宗方济各8月27号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他在诵念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福音记述说，耶稣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稍后他也问门徒同样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今天耶稣也问我们，现在对你们来说我是谁？教宗说，耶稣不想成为历史的主角，而是想成为你的今天、我的今天的主角。他不是一位遥远的先知，耶稣愿意成为接近人的天主。基督不是过去的记忆，而是今日的天主。耶稣活着，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耶稣活着，他生活在教会中，生活在世界上，他陪伴我们，耶稣与我们同在。在最艰难的道路上，耶稣的言语和恩宠将陪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并不孤单。博多禄宗徒称耶稣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他不是往昔的英雄，他来分享和分担我们生命道路上的喜乐及艰辛。教宗说，如果有时我们觉得基督生活的顶峰似乎太高，道路太陡，不要灰心丧气，我们要注视耶稣，要一直注视他。我们注视耶稣，他与我们同行，接纳我们的脆弱，分享我们的努力，并将他坚定而温柔的手臂放在我们软弱的肩膀上。教宗建议我们每个人今天也向自己提出耶稣提出的这同一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因此要扪心自问，对我来说耶稣是谁？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个参照点。教宗最后建议信众做好良心省察，以寻求答案。他说，耶稣真的生活在我的生命中吗？我要自问，耶稣与我生活在一起吗？他是我的上主吗？在艰困时刻，我信赖他吗？教宗方济各8月27号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问候在场的信众时，特别提到希腊火灾的受害者和乌克兰人民的痛苦。教宗说，近日希腊东北部发生火灾，我保证为火灾受害者祈祷，并向希腊人民表达关怀之情，让我们也继续关怀乌克兰人民。他们因战争而受苦，受很多苦，我们不要忘记乌克兰。 教宗方济各八月二十七号主日诵念三中经之后，在问候信友们时谈到他即将访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次访问于八月三十一号至九月四号展开，格言是共同希望。教宗表示，他非常渴望访问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出席九月三号在匈奴剧院举行的大公运动和宗教交谈会晤，教宗说，这将是拥抱一个教会小团体的时机。他在人数上少，但在信德和爱德上充满活力。我也要亲自会晤这个拥有宗教伟大传统的高贵睿智的人民，并将有幸在一场跨宗教活动中专门了解这个传统。接着，教宗向全体蒙古人民表示，作为众人的兄弟来到他们当中，令他感到愉快。教宗也感谢蒙古当局的邀请，以及所有为此进行准备的人，请信友们以祈祷陪伴他的行程。在教宗方济各出访蒙古前，意大利弗勒罗之友协会蒙古项目负责人奥尔塔利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该协会是专门对残障人士进行康复训练的非政府组织。他们高度赞赏教宗方济各访问蒙古国，并殷切期望教宗的到访。关于该协会在蒙古为残障人士开展的服务工作，奥尔塔利表示，在该协会的帮助下，当地人民建立了自己的协会，见证了友爱和包容。这一切与众位弟兄同欲的精神相一致。奥尔塔利首先介绍道，促使该协会在蒙古国开展工作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残疾与康复部门负责人普普林与一位蒙古国医生的相遇。奥尔塔利表示，随后，世界卫生组织请我们为残障人士启动一个以社会为基础的康复项目，然后我们开始培训医务人员、医疗辅助人员以及协会。接着，他指出，有赖于意大利弗勒罗之友协会的工作，许多独立的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一大实际的难题是如何进入许多半游牧民族的居住的地区。随后，奥尔塔利解释道，后勤方面的困难不胜枚举，例如，如果一个人在距离最近的聚落300公里之外的地方从马上摔下来并摔断了腿，那么医疗系统如何提供紧急救护或固定伤腿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挑战。不幸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由于地理环境和国土面积造成的巨大困难，人们因伤致残的情况经常发生。在他们周围建立一个网络，让这些人了解他们并不孤单，甚至能再次完全融入家庭和社会的生活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奥尔塔利继续解释道，事实上，蒙古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建设良好，但组织结构很复杂，因为在幅员辽阔的土地上，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很少，而大多数人口分散又彼此相隔甚远。然而，家庭处于游牧状态，这让事情变得复杂，因为在紧急情况下，跟进他们的最新状况，并进行干预是非常困难的。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与当地卫生部门组织了培训会议，其中我们先是将各种不同类型残疾儿童的母亲聚集在一起，由专家教他们如何帮助他们的孩子。最后，这位意大利弗勒罗之友协会的负责人指出，与该协会合作的志愿者人数众多，说道， 我们注册为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但我们蒙古的同事也自发决定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协会。蒙古志愿者们的举措清楚地表明，蒙古人民愿意为自己的未来竭尽全力。奥尔塔利总结道，蒙古文化的本有原则，即包容、友爱和非暴力，与众位弟兄通谕的精神非常接近。巴西籍阿涅罗书记于8月26号在巴拉纳州隆德里纳蒙主恩召，在一封写给巴伊亚萨尔瓦多教省总主教罗莎书记的唁电中，教宗方济各表达了哀悼之情，保证为可敬的已故神长向上主祈求永远的安息。教宗写道，我也向天主献上谢恩的祈祷，为阿涅罗书记常年来始终在使徒热诚引领下对慈母圣教会的服务献上感恩。他曾受托肩负过多项使命，如托莱多教区主教、隆德里纳教区总主教、圣座礼仪及圣事部秘书长，以及巴西首席总主教和主教团主席。教宗最后向罗莎书记和所有为已故书记永远的安息同心合意祈祷的人颁赐宗座降服，作为在永生内获得安慰和希望的保证。阿涅罗于2001年2月21号由若望保罗二世擢升为书记。阿涅罗书记辞世后，书记团成员目前有221人，其中120名书记有选举教宗的资格，101名书记因逾80岁而免除选举职责。继教宗方济各去年8月28号亲自前往阿奎拉为克雷马教圣母大殿开启圣门，并宣布策类定宽恕节延长一年之后，今年同一天由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开启圣门。在此机会上，阿奎拉总教区总主教彼得罗基书记日前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讲述了过去一年取得的成果。彼得罗基书记首先说道，我们将教宗方济各托付给我们的计划付诸实践，也就是让阿奎拉成为宽恕之都。这个定义不仅令阿奎拉教会和公民团体引以为荣，同时也增进其责任心和使命感，勾勒其身份，厘清其使命。这位阿奎拉总教区领导人指出，今年我们看到许多朝圣者涌入，不单单是因为领受全大赦，也是为了体验到皈依，重新依循福音指导的路线行事。另一个重要层面则是对策类定武士有新的认识。关于这点，彼得罗基书记解释道，我们必须放下对策类定武士的刻板印象和曲解，好能了解这位教宗和他的作为。比方说，但丁神曲称策类定武士做了重大的拒绝，这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描述。教宗方济各2022年在阿奎拉克雷马教圣母大殿前广场主持弥撒时，在讲道中澄清说，我们对策类定武士的记忆出了错，误认为他做了重大的拒绝。但是策类定武士不是一个说不的人，反倒是一个说是的人。彼得罗基书记指出，对策类定教宗的重新认识意味着能更深入地领会他的教导，以之为榜样。因此我能说，今年我看到了我们教会团体，甚至是阿奎拉这个城市，把注意力集中在善度宽恕节上，视之为普世价值。 而不只是区域性的庆祝活动，并且能重新发现帮助人认识策类定武士这位先知性的人物。他也为当代文化开启了重要的前景。新闻全部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拖延症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厘清拖延的真相，然后列举对拖延症的研究，继而探讨拖延的后果和影响。从词源学上来说，拖延源自拉丁语动词 procrastinare， 推迟到明天，但这不仅仅是自愿推迟，可能也因客观情况、环境因素而要推迟。拖延也源自古希腊词 akrasia， 做一些违背我们更好判断的事情。人的行为绝大多数是导向一个目的，拖延是人在日常生活常会采用的行为。那么拖延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什么我们如此确定我们稍后才会完成或做某些事？拖延是否是懒惰？拖延绝对不是懒惰。拖延与懒惰是两样不同的事。心理学家认为，拖延症是一个情绪调节问题，而不是时间管理问题，且是一种自我意识的选择和决定。因为拖延可能会缓解当下的压力，让我们感觉在如此糟糕的一个关键时刻及情况下，可以短暂逃避相关的压力。即使意识到这样的决定可能是一个坏主意，然而还是这么做了。拖延是一种自我伤害的行动，而不是可以继续完成任务或工作的帮助。拖延是要关注处理负面情绪的紧迫性的方法，因此拖延并不是一种独特的性格缺陷，而是一种应对由某些工作情况和要求等而引发的挑战性情绪和负面情绪，例如无聊、焦虑、不安全感、沮丧、怨恨、自我怀疑等等。拖延主要的决定因素是非理性的，因为决定时不会考虑一些已知道可能会产生负面后果的事情。然而人们因为无法处理围绕任务的负面情绪，如果长期有意识地选择如此的行为，可以陷入慢性拖延的非理性循环，那就形成可以是需要治疗的心理问题，而不是因为心情不好而拖延。拖延与消极想法密切相关，能使人沉迷于负面生活心态和情绪。
现在我举几个日常生活中拖延的具体实例。翠翠在台湾旅游时，在一个景点的一家饼店尝了该店的一种名产，她很喜欢那名产的味道，想购买一些回家。可是翠翠在那一刻很多思想涌现了， 接受这土产的人会喜欢欣赏吗？特别是家中的婆婆，她会批评，而且还会说那土产不值得那么贵的价钱，加上又要在旅程，要放在行李，带着不太方便。他想着想着，还没有做出决定，他得随着友人前去别的景点。他想待会儿可能还有机会再回到那个店，届时可以购买。结果如他所想所计划的，但在回到那家土产店时，店门已经停业了。翠翠那时感到了后悔，为什么拖延而不立刻购买呢？幸好感到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在工作上有些好像追不上需要的感觉，考虑要不要找个进修的机会和课程。他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个相当能影响他想找的课程，他并没有立刻采取报名，因为他要考虑很多的情况，他总是在考虑很多。可是当他认为真的要报名时，才发现他晚了一天，报名日期已结束了，奈何不早些采取行动去报名呢？英美非常尽责，事无大小都全心全力地完成。他正赶着一份某学科的学年终报，那是非常重要，因为这门学科能拿到 A 成绩的话，当年的总成绩便可以稳拿到为下个学年的奖学金。因此他也感到焦虑，害怕自己的能力不及。他费尽心思构想该怎样进行书写，写出一份绝顶的功课，可是他的年终报告只是在他的构思中。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结果还有两天就是交功课的死线，他却病倒了。可以想象学年报告的内容和素质是远不如他所想完成的，自怨自艾也弥补不了自责。事实上拖延是被多种想法和习惯驱动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要逃避任务或推迟任务，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会喜欢做这些事情，并且想要避免让自己不开心。或者是当人们对任务的复杂性感到困惑或过度分心或疲劳时，也可能会拖延。因此我们为什么拖延？为什么肯定要迟些才做呢？因为拖延是有目的的。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拖延症的心理根源的各种驱动因素，可以是从缺乏自信到焦虑，缺乏结构性，简单的说就是无法激励自己完成不愉快的任务。拖延虽然可能舒缓当下的压力，但它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情绪、身体或其他不良或不切实际甚至更大的问题。经常拖延习惯能减退学习能力和兴趣，减低工作质量，还会危及个人和职业。对于身体健康，一般来说习惯性拖延的人会以失眠或免疫系统或胃肠道紊乱的情况，并且体验到幸福感下降。患上拖延症更有可能使人陷入自责、焦虑、罪恶感和不注意健康情况和建议。若不加以注意停止拖延的倾向，可以变得逐渐地陷入抑郁症的困扰，可能很难提前计划，对自己坚持到底的能力失去信心，逐渐失去积极性的思维。拖延不仅影响个人生活这一选择、决定、行为、作息等情况，而进一步的更能影响他与别人的人际关系。因此拖延者试图避免痛苦，到头来发现痛苦可能根本无法避免。随着时间的流逝， 因为拖延所引发增加的压力失常的表现，而会使痛苦越来越多，造成拖延者会有更多的自我批评、抑郁、睡眠障碍的可能。对拖延有深度研究的教授皮尔斯·施蒂尔指出，拖延者不仅拖延他认为要完成的工作项目，甚至连要完成愉快的事情也会拖延，而且要拖延的倾向好像在他内心有如形随影的负面推动力。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拖延、拖延症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厘清了拖延的真相，然后列举了对拖延、拖延症的研究，继而探讨了拖延的后果和影响。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拖延、拖延症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讴歌赞颂他，传述他的奇功妙化，你们要以他的圣名而自豪。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时常向往瞻仰他的慈言，你们要纪念他的奇事、他的神迹和他的判词。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上主所选的雅各伯的子孙，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他的判断普及各地。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圣咏104篇2到7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